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怎么可能？你知道吗？一切就开始，就是开始让我产生了为什么？问号，
很多问号，嗯，
很多问号了，我就觉得不对了。然后后来他就说，反正你就是还要再花3000块来办理，他就说，反正他解释不了这么多东西，他就说你还要再花3000块来做一场什么法事，把这一个黑令旗，就是请这个神明把他送走什么之类。我就说不对，我现在就是落难，我身上就只有3000块，你连这3000块都不让我吃饭，
嗯。
对 你还觉得我是你，你说我是你的仆人，你不是应该要照顾我？
嗯，
欸，不是仆人，是小孩，是小孩，不是仆人，是小孩。
嗯，
小孩出事情，然后大了就是要出来啊。对啊，不然我找你干嘛？我拜你码头那么多年要干嘛？其实在那个时刻我全部都醒了，我整个醒了。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出生于传统信仰家庭的人如何走入基督教信仰呢？有的人信主过程很简单，时间到了就自然信了，也有的人是经过一连串曲折离奇的情节，到最后走投无路了，才发现原来神老早就静静地在那里等候人叩门。今天在节目里邀请到的嘉宾林恩儒，出生于台湾宜兰县头城镇，住在台湾的听众朋友，或许您听过，甚至吃过头城知名的嘉宏牛肉面。没错，那就是恩儒他们家开了半世纪的牛肉面店。恩儒自小就有特殊的体质，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以为自己生下来就是要济世救人的，因此成长的路上吃了不少苦头。高二，他的父亲债台高筑，母亲中风，他将自己献给偶像当鸡童。他20岁，怀孕早婚，当柜姐，为了业绩爆棚求告偶像，接着又与前夫离婚。一连串的打击跟不顺遂让他开始质疑，为什么他乐善好施服侍神明，这神明却没有好好的保佑他呢？他买了一张单程机票，打算从此远离台湾，没想到在另外一个地方意外的碰见神，生命从此翻篇。今天的故事切入点，我们一起走进林恩儒的世界。
我在读你的那个自传哦，你的人生真的是充满惊涛骇浪，很多故事可以分享哦，我们慢慢来。但是首先，请用3个字或词来形容自己。
形容自己，我是谁？嗯，然后我在寻找我自己。
我是谁？我在寻找我自己。还有第三个吗？
没有，
没有，就这样子。好，所以你目前是在一个寻找的阶段，你在一直在探问，对不对？
对。
那你觉得你是谁？
我到现在还在找。欸，我进来学校的第一次的，我进来学校这样3个学期了，我们每个学期都要自我介绍，因为会有新生嘛。
嗯。
然后我每次都在哭。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上台就是我就是都会一定会讲说，来这里寻找我是谁。对，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我到现在还在，也还是会提到这个，我会觉得说，我在活了这么久，我到底我是谁？我要干嘛？对，就是这个生命太精彩了，就是太像世间情连续剧了。要用一辈子去寻找吧，你没有到生命最后的终点，你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是谁，你在哪里。但是我目前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向，就是我发现我生命里的那本剧本就是那一本圣经，就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是不同圣经的场景。对，只是在时间地点跟时代背景之下，不同的演员，不同的环境，但是那个主轴是一样的。
所以在你认识上帝之前，我们先来聊一聊 你的原生家庭哈，小时候其实你的童年其实不容易，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童年成长经历吗？
我的童年成长经历，我一直在赚钱，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赚钱。
嗯，
对。然后我赚钱钱在哪里，我还真的不知道。然后我只后来长大之后，好像催眠自己，就是我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人，我很会，就是很会跟人家交通，然后很会去 touch 别人。但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那其实我到后来发现说，其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才发现我自己其实。我很不喜欢讲话，喜欢安静，就是那种好像我已经被从小到大套了一个俄罗斯娃娃的壳在外面这样子。对，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我一直在寻找。那童年最好的最多的回忆就是我在菜市场，然后一直不断的在拉，可能三岁开始，然后顶着寒风跟我爸爸就是推着那个摊车，然后去 卖牛肉。然后我们全家人，我姐姐跟我，我还有个姐姐跟个弟弟，他们都还在睡觉。欸、我需要三点起来跟我爸一起去菜市场，卖东西，卖牛肉。然后到越来越大，然后因为你小时候就是傻傻的，然后你就还爸爸说、欸、要吆喝客人，然后你就吆喝客人，就哎、欸、一个指令一个动作。然后到后来就还会灌输你说。啊，你就是做生意囝，就是你做事，你就是一个做生意的小孩。然后说那个旁边的那些大神就说啊，生意囝拍谁，你知道吗？就是会夸赞我爸爸妈妈。然后我就好像默默的觉得这件事好像应该是我生命里面我的那个设定这样子。
嗯、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说我只会赚钱，我好像没有其他的技能。
所以那个时候你才三四岁呢，三四岁你爸爸就把你带到市场去吆喝。哦，那你也真的很厉害耶，三四岁
就傻傻的这样子，对，
对，
就最后印象就是我都在赚钱，然后
都在赚钱，
我不知道，对，就是
真的是把你当儿子养这样子，对不对？觉得你很厉害，就是你有赚钱的能力，
对，就是没错，
对。然后你童年的时候，你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体质，
喂。
对，然后你有一次跟你的爸妈讲一句话，把他们吓死了。你说时间到了，要开始办事了，可以稍微聊一下那段吗？
其实这个体质好像是从小，应该就是我记忆以来，我爸妈都知道我，因为有时候会语出惊人，就是说，哎，那你又有一个人，哎，那你要死。然后他们就会吓，会觉得说，哎，怎么这么可怕？然后后来就会带我去那种宫庙啊，然后就是。想说要把这件事情解决啊，干嘛的？然后，从小这个体质，其实我后来发现有一个关键点在于说，我小时候曾经大概四年级吧，我溺水，我没死成，对我跟包起来，就是那溺真的是溺水。然后我有时候晚上梦里还会就是在这个场景里惊醒，就是我眼睛打开上面是一层水的那种，然后我一直在挣扎挣扎那种溺，这真的是溺水，对的，不是约伯，是真的溺水，
是真的溺水，
对。然后好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整个能力就被大大的打开，以前只是看到而已，然后到那个能力，到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你好像那个生命的那个大门被打开，就开始有人可以穿梭你的身体这样。
那应该会给你造成很多困扰吧？你在学校里面，
对啊，
你会看到很多东西。
对，然后后来就是说我爸妈也因为此很困扰嘛，就一样就更多的带我去公庙喝符水啊，然后去量量量啊什么的，很多很多啊。对，我就最记得我的印象就是我从小到大就是只要农历台湾那种农历七月的时候啊，就会就是我们头城有抢菇，你知道吗？
我们在那
民俗活动就是抢菇活动，对，它是一个祭鬼的活动，然后我每次都是、
okay.
我每次都是一定那个时间点我就一定会发高烧，我就整个月都在发高烧，然后我就要去祭拜啊，然后去烧王啊这样子，我才能就是安保我过一个快乐的七月暑假。所以人家暑假都出去玩，我都躲在家。
所以因为这种特殊的体质，会不会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你也没有自信，因为觉得自己跟人家不太一样？
没有，我被催眠的真的很成功。
你觉得自己有超能力就是了。
对，我觉得我好棒，而且我觉得我就是生下来要那种就是那个要救谁的，要那个就是救济世人的，那我就是要要为这些就是无形的人办事。我甚至有时候看到他们的原型出现在我面前，我还会跟他们对话，然后我还会哭，然后我还会听他们的经历，我还会哭，然后还会感同身受。我就觉得，我现在觉得我那时候还蛮好笑的，这样才发现，读神学之后发现这是大忌，你不可以跟他们有这种交流。
是，是。然后高二，
我觉得是很合理。
对，在高二的时候，你的爸爸被倒在3000多万，然后那个时候母亲又中风，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有一段期间就当鸡童。
应该是从那个时间开始，我就觉得是因为我没有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家被咒诅
啊。
对，应该是说那个概念是这个，于是我就好吧，就这样。
所以这是你自己的决定，不是你爸妈的决定。
我觉得是说从小就这个种子一直在我里面，然后我一直觉得关我屁事。对，然后后来因为发生这事，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只好回应。然后我妈妈就是也跟我说啊，就是因为你没怎样啊，然后所以家里才会这样，你就开始控告自己。对，
是就是很多这样的控告哈，没有
对对对，
其实没有根据的控告。
对，就觉得啊，那他们都会用一个很奇妙的词，就说你那是天命。对，你天生要走这一招，然后就说你这种人的体质就是这样，就是要你就是要救谁，就是要济世，然后再就是说你的生命就会很对。
嗯，
我好像在那个没有跟你提到那个三套，那个三件套，对不对？
没有。
好，就是说这个天命啊，有一个就是礼物，就是说你因为你有这个天命，你有这个使命，然后你的生活会很苦，然后你要选三件套。三件套就是孤贫病。
嗯，
孤贫病你知道意思吗？就是孤就是独生嘛，贫就是贫穷嘛，病就是疾病嘛。然后我很合逻辑，是因为我妈妈其实也是以前也被俩归鸡，你知道吗？我们说的这个都叫人俩鸡，就是被选的，被选当童的。我妈妈其实也是这种人，因为我妈妈是孤儿，然后我觉得那是一个。那个仇敌都知道你的心理的软弱，那依靠。然后我妈就逃避，然后所以我妈妈现在其实是重症糖尿病，她已经截肢都卧床。然后那时候我会觉得这很合理，因为我妈妈你逃避了这些事情，你逃避了这些事情。那我妈妈没有选孤，她也没有选贫嘛，对，因为她有结婚了，然后我爸就也对她很好这样，但她就是一生病，真的就是一生病。然后我后来觉得说，好像有这么一回事，于是我就想说，好吧。我就说我不要我就说我不要贫穷，然后我也不要生病，那好吧，我就选择单身这样。然后后来就真的一路这样了。但是我后来到最后我发现说孤贫病三件套它并不是选一个，它是三个都给你，所以是不同的时间续给了你生。对，这很精彩，这是我后来悟出来的一个道理。对，
好。然后你20岁的时候就怀孕早婚嘛哈，但是然后那个时候你当柜姐啊，然后为了业绩爆棚求告偶像，跟前夫离婚，两个孩子又不让探亲，可以分享这一段吗？
应该是说我觉得因为我从小都是都在讲嘛，然后说从高中开，从那个小时候开始那种神通被打通之后，其实就是一直被关在家里，然后直到真的去读大专，去读大专的时候，就觉得很像放飞自我。然后就毫无界限，然后就去打工干嘛，认识了前夫，然后就这样子未婚怀孕了。然后那时候还自己，我家原本还有个姐姐，然后其实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其实还蛮惊恐的。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其实这样回想起来，我都觉得那是你生命中缺少的爱，所以你会觉得一个人对你好，那就是一个哎，就是你会觉得那是爱。然后后来就怀孕了，然后就生小孩，这样子就觉得我。其实那种行为走向很像是我其实很渴望一个家，
是
对，是因为这样子，因为这个意念，然后导致走错了方向，然后就是后来小孩生出来嘛，你就怀孕了，你就只能结婚啦，然后你结婚之后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种美好的家庭，但是偶像的这一票人呢，他就会就是给你又给你洗脑，就是啊，这就是你的命啊，你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会他会把你的不幸福婚姻合理化。对，幸福婚姻合理化，然后再来就是 我后来就因为我本来我虽然是读设计的，但是我其实我以前是想要读美容美发，然后我妈妈不让我读。对对，然后后来就是毕业之后我发现说，哎，反正刚好就是我又很会卖东西，然后这种要打业绩的业务性质对我来讲不是什么太不容易的事情，然后因为我又很喜欢就是这些美妆用品，又颇有天分，然后我就去当了那个销售一级，就是真的 是很会卖东西就对了。
嗯，
对，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从宜兰，反正我几乎全台湾的柜点都被轮过，然后我从通路站到那个国际线，就是一路这大概十年内我就飞黄腾达在这个产业上，然后还当了教育讲师，对，非常非常香哦。可是到突然间我的婚姻就这样蹦就没了，对，然后我的孩子也看不到，对。
嗯，
然后我其实后来也觉得说，我觉得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恩赐，就是我很多事很容易放得下，对，我就哭了，把自己关了三个月，然后改了个名字，然后一切就重新开始了。
嗯，
对，
原来的名字是什么？可以知道吗？
可以啊，我之前叫那个就是台湾的蔡奇亚名啊，怡林，不是
哪一个怡，哪一个林，
就是怡心台怡。
哦哦，
然后林是人令林。
哦 ，OK， 对，好，怡林也很好听啊。那你怎么取这个林恩如？这是恩如是怎么来的？
就不知道为什么取的，就突然。
那个时候还没有接触基督教信仰，对不对？
还没。
哎，那怎么会去取一个恩？
我改了这名。哦，我如果因为我其实就是我从我那个能力开启了之后呢，我就会那个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那一种，就是卜卦啊，然后八字命理、紫微斗数啊，然后我那个命盘、星座命盘，我就很莫名其妙都会。
哦，你都会就是。
我那时候就照着我自己的一个命盘呢，
自己算了一遍。嗯，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这个名字，它可能在那个时候是说，因为我的生肖是那个生命那个生肖姓名学啊，对，它因为我属虎，所以我的那个就是名字里面要有肉，心就是肉，对。然后因为我是做柜姐的，然后我必须要有就是水，因为水是财源嘛，然后我又是女性的产业，是这样算出来的。
嗯，
对，但没有想到我算没多久我就。我就变基督徒了，对，就这些就都没这回事，没那回事了，这样
是，
对。
后来，
但是在信仰里，这个名字就是我介绍出去，就是说我叫恩如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哎，你是基督徒哈？我就说对，然后就说你这个名字是有一个寓意，就是恩典临到你。
哇，恩典临到你，嗯，
对对对，
很棒。
就真的也是那个转运，就从这时候转那种命，转命运，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对对对。所以后来就是你的婚姻发生一些挫折，跟前夫离婚，两个孩子不让探亲，然后你开始有些人生探问，就是说为什么我是这样的命定，我为神明做这么多事情，可是怎么都没有来帮助我，却让我陷入这个财务困乏的窘境，对不对？
对对，我那时候就是出现了很多，我没有，我反而把我离婚这件事情合理化，欸，我跟你说孤贫病啊，
哦，
安
全
套嘛，对不对？对，后来我就把这件事情合理，我把我婚姻失败合理化。
嗯，
对，而且他还跟你讲说，你要那个八卦不就是黑白嘛，而且就是乾坤嘛，这样乾道啊，乾跟坤就是乾道跟坤道，它就是指男跟女嘛，就是说坤道的人，他其实就是婚姻不美满什么，他就是把你合理化。
嗯，
他是把你这件事情合理化，所以你把你的婚姻失败合理化，就是因为你不能有一个美满的幸福的家庭，是因为你要服侍，你要去服务众生，对，你要服务众生，对，众生跟众人不一样哦，众人是人的事哦，众生是连小狗小猫那种，然后看不见人都要服务，然后再来就是说，以前还说，哎，你要去登仙山领令旗，我也去了，然后就磕到那个额头的凹车流血，这样去领他们所谓的令旗，然后就说我的那个就是位置很重要，人家说人家都领令旗，我去领龙头拐，就是，哎，好像那个关阶蛮大的这样，对，
是，
对，就是这个概念，
嗯嗯嗯嗯嗯，然后。
里。
对对对。那后来你决定要离开台湾到上海去，你是买了单程机票，你是没有打算回台湾的呢？
是啊，而且我是对空呐喊，就是其实为什么会离开台湾，其实发生了很严重。我其实从离婚到我去到上海大概3年吧，大概就是这段期间啊，大概五年，差不多五年的时间，三五年了。我其实具体的时间点我都没有想说要去记得很清楚。对，就是三五年过程中，我的人生很混乱，不管是在工作上，我只知道我很努力的在赚钱，可是我一直赚钱，一直赚钱，一直赚钱，我一点都不快乐。我晚上就会去，我有的时候在机场上班，后来在机场上班之后，我离婚后嘛，就去机场上班，然后在机场上班之后。我后来就是在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个人的牵引之下，我去投资了医美公司，然后我去投资医美公司也是做得很好，然后钱也赚很多啊，然后但是我一点都不快乐，我钱进来我就花出去，钱进来我就花出去，就花在哪边，花在买醉，然后晚上去夜店啊干嘛，很混乱，对不对？非常的混乱，然后就是乱交男朋友啊，然后什么这样子。就是你其实那种内心的渴望，就是我这么会赚钱，为什么我不配被爱？没关系。
但是其实你心里面是蛮空虚的，你的生理蛮空虚。
然后我在那种交往的过程中，然后大家都会耻笑我说为什么都结交渣男？然后后来发现说，其实渣男是自己惯出来的，因为我很为了赚钱，而且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的心里跟脑子里的意思就是没关系。我会赚钱就好，你只要给我给我有钱没关系，你只要给我爱就好。那是完全扭曲的一个概念，完全错误的。所以到后来就是因为被骗钱，然后真的是骗财骗色，然后又落入小三的一个状态之下，我真的觉得说，我过去这么努力的在拜的在服侍的这些偶像，你们在干嘛？直到我到最后一刻，我就是一眼醒来，我的公司被倒了，然后我那个前男友他骗了我很多钱，然后我求问无门的时候，那个偶像还跟我说啊，你那个是什么因果啊，什么什么的，就是那种就是他们那种民间术语，民间信仰的术语，我就说不可能。那我每个月在这一从小到大，我每个礼拜每个月不是都在画因果吗？就是你知道那个祭祀的仪式叫化因果，我化了那么多，你还跟我说因果，你这不合我逻辑了。那我花了那么多钱，我在化什么？嗯、你知道吗？后来他开始说啊，你这个就是什么？人家拿的五令旗在追，就是黑令旗在追你，他要你的命啊，什么之类的。我就说这更不可能了，我都领龙头拐了，我的权柄比他还要大、欸。然后怎么可能？你知道吗？一切就开始让我产生了为什么问号，
很多问号，
很多问号了，我就觉得不对了。然后后来他就说，反正你就是还要再花3000块来办一场。他就说，反正他解释不了这么多东西，他就说你还要再花3000块来做一场什么法事，把这一个黑令旗，就是请这个神明把他送走什么之类。我就说不对，我现在就是落难，我身上就只有3000块，你连这3000块都不让我吃饭。
嗯，
对，你还觉得我是你说我是你的仆人，你不是应该要照顾我？
嗯，
不是仆人，是细汉，是细汉，不是仆人，是细汉。细汉的出代志，然后大了你就是爱出来啊，对啊，不然我找你干嘛？我拜你码头那么多年要干嘛？其实，在那个时刻，我全部都醒了，我整个醒了，然后我没有办法接受，我就回到我住的地方，然后我就打坐，然后这边烧陀螺尼，烧烧烧，然后呢，突然间有个声音是说：“谁叫你那么笨？”被我骗，你知道我们家那个佛像，就是我看到我在那个灵里面看到的，就是那个佛像这样咻转身，然后那个尾巴尖尖的那个牙齿，然后头上的角那个尾巴就这样拴出来，然后就跟我说：“哈哈，谁叫你那么笨？”我好像瞬间那个理智线整个全断，我就把我们家那偶像全部都毁掉，然后我就说我再也不相信这世界上有神。然后我后来一个礼拜内我就出国
啊。
跟我爸借钱，我说爸，我要出去，不然我觉得我会死在台湾，对，我就活不下去了，我会死在台湾，我一定要出去。我说我出去没有为什么，我说我去换个磁场，因为我好像觉得我那个时候在台湾，我被那个偶像诠释的那个磁场整个困住，
对，
对，
你想要脱离那个环境，
对对对对，我需要离开，我需要一个完全没有这些东西的地方，因为我不相信这些东西，所以我那时候登机的时候，我正在机场就是那种大喊，就再不相信世界上会有神，结果我去上海没多久就被带进教会了。
谈一谈初次踏入教会的感觉，你其实有点排拒，对不对？你不知道那个是一个教会活动，
当然，因为我就是非常就是我不相信，我不再相信这世界上有神，对。然后我后来去那个地方，因为毕竟上海它不能太 open 嘛，像我们
对对对对对
教会嘛。然后我在上海我到华商团去，然后虽然现在已经分解了，但是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生命的转捩点。我被带去其实也是因为，这个人我知道至今还找不到他人。对对，就这个姐妹，我觉得她就是使者啦。我觉得就是现在就说她就是一个神派来的使者，为了要带领我回到她的家去。然后我去的时候，她在一个叫品格会，我就在想说，初来乍到，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大家交交朋友嘛，我就跟着去，傻傻的去了，就去了。然后去了之后，我发现说，怎么看到一些就是基督教的东西这样。那我那时候心里就是非常的，就是突然间那一股非常大的怒气暴怒就出来，我就是想要跑走就对。然后后来我突然就一个意念进来，就说你不能跑，你刚来你还是要认识一些人，不然你怎么在上海活下去。
对，
好吧，鼻子摸摸坐下。然后没想到诗歌一放就开始哭，全程我都在哭。对，我后来才发现说，就是我去到那边，就是我真的就是被找回，而且我那一进去开始哭，有开始就有感觉。你毕竟知道嘛，那个聚会开始敬拜，那个圣灵的同在，
对对对，
开始就是声音就进来，就跟我说，我的那个哭的点从哪里开始？就是我原本就是一直跟着，那诗歌下来，如果心里很多委屈的时候，你一定会落泪干嘛？我就是一直跟着，我说我不想要感知，我不想要这些感知被打开，你懂吗？因为我就是
因为你才从另外一个环境跑出来，你就是不想要再接触任何信仰，
再去再去感觉你们这些灵体的存在。然后可是没有，就一句话就进来就跟我说，孩子你回来，我找你很久了，对，我找你很久了，你回来了，你要的家就在这里。
很清楚的声音吗？
很清楚，然后跟我说，你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知道，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就给我这几个字，对。然后后来我就哭了嘛，就这件事情真的太抨击我的心，因为我心里的就是那种就是深度的我需要的我的委屈，然后还有我在追寻的东西，好像通通的就在这一个声音给了我正确的答案。再来是说，我说我发生这么多事情，我后来再回去找到一些我曾经就是崇拜过的偶像，没有一个跟我说我发生的事情他要帮我做主，都把这个责任归给我，就是因为我曾经有的前世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完全我逻辑，我上辈子跟我这辈子什么屁事啊。
对对对对，因为 我本来要问你，就是说因为你以前也是听过很多声音，为什么这个声音对你来讲你觉得可信，你觉得你愿意来相信，对不对？
因为
这个声音跟以前声音不一样，
完全不同。他就是把责任归属在于说，就是我说突然觉得说，所以就是他跟我先跟我说家，他先跟我说家的认识，对对，我心里就是很渴望有个家。所谓的神明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报应，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刻开始经历神，对对。然后就是他跟我说这句话，然后我那时候还硬着景象我就不信，然后我就还跟我那时候被带去，然后他不是说开始分小组长什么嘛，
对
对对，就跟我说呢，神在跟你说话。我说不可能，这世上没有神。我就说我要跟他说我以前是乩童啊，我都看得到听得见什么，不可能不可能。然后来呢，他们就默默的拿圣经翻给我看，以赛亚书，深渊在我必报应，对，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然后呢他们就问我说，你以前有读过圣经吗？或者是我就说我知道圣经，我从来没有读过。我就说你说神跟我说，那怎么证明？他就翻给我看，八个字在这里，
我找你很久了，你回来吧，你要的家就在这里。上帝用很清楚的声音回答恩如多年来心中最深切的渴望。他说他当时所有的委屈和他生命中一直在追寻的东西，好像在那一刻都有了答案。他回想过去曾经拜过的偶像神明，出世的时候没有一个可以站出来挺他照他。他决定转换人生的方向，来认识这位上帝。
恩如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哦，请您锁定下周的故事切入点。如果您喜欢创文制作的节目，欢迎追踪、留言、转发与分享，也帮忙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打5颗星好吗？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